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2025年10月18号啊，18号呢这个礼拜六，因为18号呢就应该不做节目了，但是18号呢这个还是有一个新闻要讲啊。如果中国的18号呢就是美国的这个17号，美国呢晚，这个要晚一些啊。所以呢在美国的礼拜五，中国的礼拜六，这天呢有一件大事要跟大家讲，就是最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杨振宁啊，他今天去世了。这个2025年10月18号的中午12点钟啊，在清华大学播出来的消息说他已经去世了，这个呢就是已经确定了。那么中国的各个媒体呢都在发出了这个讣告啊，在悼念他。那么关于杨振宁身体不好的情况呢，其实很早呢就有些说，我呢经常看这个网上呢就有传这个杨振宁和他的太太翁虹呢这个出席公共场所的这个照片。那么近2-3年以来就看见他年纪呢的确是大了。因为你想他到今天去世的时候他是103岁，他是1922年生的人，到现在他是高寿了。那身体呢当然呢慢慢不如以前，但这个人呢还是挺硬的，能够活过超过100岁，还并且做过讲话，就说明呢他的身体状况呢真正不错。他正式去世呢就是老去的，也就是所有器官都衰老了，这人就这么走。那么当然呢，我其实2-3年前就是在那个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2021年3月下旬，我呢就在网上说他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讲得很真啊。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由一个人呢在账上用账户发布的，这个叫跑者子牛，他发布，他说他证实了他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闹得沸沸扬，因为跟着这个跑者子牛去讲的这些人呢越来越多。那当时我以为他真的去世了，2021年，结果呢清华大学呢就开始宣，就发出了正式声明，3月20号我记得就说呢这是辟谣，这人呢还健康没事。那么过了这个3月份呢，我还看见呢他还出席了一些公众场合啊，和他的太太这个翁虹。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个假的。那么跑者子牛呢就被账号的被禁言90天，就不让他发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经过吧。那么到2025年10月份啊，也有些消息呢是微微的说他身体不行了，说他可能去世了。那么当然呢现在没有人敢放这个大船，因为有过2011年的教训。但是到我是17号就网上就看出他已经去世了。那么我不知道，因为他103岁，随时都可能走。到了18号，哦，今天啊，就听见了官方呢就发出讣告，就他真的去世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先讲讲杨振宁啊。杨振宁呢不容易讲啊，因为呢他的主要贡献是理论物理学方面的。那个理论物理方面的这个他的这个贡献呢，我们一般的人都听不懂，因为他是学的这个非常特别的理论物理。那么这个物理的这个意义，比方说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讲是可以讲，那所谓这个镜像理论嘛，就是物理的这个三维 XYZ 它都会有一个镜子样的一个负像，就是镜子里面的，那么它是永远呢是守恒的，就是两边呢是对称的。那么他提出有些时候不对称，这叫与这个不对称学说吧，这个与那么这个学说要讲的大家都是明白的不容易，我就只能打这个比方，镜子里面的另外一个像完全一样，但是呢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镜子里面的像和这个真人的像呢会不同，这个叫宇称不守恒，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理论物理学他跟李政道一起获得的，这一点呢比较特别啊。所以呢要讲这个杨振宁呢是有点困难，不过我今天呢多讲讲他的这个经历和他的成就吧。其实呢杨振宁呢他这个很早就有很重大的突破了。杨振宁呢是安徽合肥人啊，中国大陆安徽是中 中部的一个省，这边靠湖北，这边靠江苏啊，然后呢，这个被黄河呢分成两边啊，它江北合肥在江北，那江南呢，安徽呢还有一大片啊。这个省会呢在地方，所谓安徽呢是得于安徽省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安庆，一个是徽州啊，这两个地方，所以把两个字合起来叫安徽。这两个地方呢都在长江的南面，但合肥呢在江北。他呢1922年呢在合肥生的啊，他在合肥的城西。合肥这个城市呢个名字不好听，叫合肥，有个肥字。肥字呢在中国呢基本上有点贬义的。那么当然呢在古代汉文呢，肥呢就丰裕的意思也可能啊。那么这个城呢左东西两面，一个叫肥东，一个叫肥西，人多难听啊，他是肥西人啊，在城的东面。他的爸爸呢是个人物，爸爸叫杨武之。杨武之呢这个很早呢就出去留学啊，他爸爸呢是出生的时候，就杨振宁出生的时候，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在安徽的怀宁的一所中学教书。这是杨振宁出生的时候，1922年爸爸结了婚的，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杨振宁。他因为在振宁中学教书，所以爸爸呢就给儿子取名呢叫杨振宁，就是振兴怀宁，就这个意思。所以杨振宁的名字来自安徽的一个县，就叫怀宁啊。杨振宁呢到十个月大，都还没有周岁的时候，他的杨武之他爸爸教数学的，他就考取了当时的安徽的公费留学啊。当时中国呢每年呢这个由政府啊有一个拨款，就拨给各个省，由各个省呢去考。考通过了就能够公费呢去外国留学，这公费留学是很多的，这留学的人出来都很成才，因为通过这个非常严峻的考试。这个杨振宁才十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爸爸杨武之呢就考取了安徽的公费留学，所以爸爸呢就派到 Stanford 大学呢去读书，就是我们加州的 Stanford University， 就来这里读数学。杨志武呢在 Stanford 大学读完以后呢，他就转到芝加哥大学的数学系，他就跟随一个美国的数学的名家叫 Leonard Dickinson， 就跟他呢学这个数学理论。他是中国的第一个数学理论方面的博士，就是杨振宁的爸爸啊，杨武之。杨武之呢后来回国了，回国呢那就没有回安徽了，他不能再回怀宁中学，因为他已经是数学博士了，所以呢他就担任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的主任。清华大学当时的数学系呢叫算学系啊 ,Mathematics, 他那就当了主任。那么等到他爸爸回来了，你看他爸爸他十个月大，二三年出国，他回到国内，他就过了十年了差不多，再回国呢又生了几个。所以杨振宁他比他的弟弟妹妹呢要大很多，就大只是七八上十岁，就因为他爸爸后面隔了很长时间才生这些孩子，他有四个弟弟妹妹啊，他呢是老大啊，这个所以年龄差得很大。杨振宁呢因为家庭还可以，爸爸是个读书人嘛，妈妈家里也不错，所以呢很小呢就教他认字，这是这个读书家庭的一个优势。四岁他就认得三千个汉字，他说三千个汉字等于多少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一般的中国人认得多少个汉字呢？我们的当用汉字，就是我们要认得的汉字，就四千几个字。这个认得四千六百多个字，基本上就汉语的字你都会读了，只有少数的字不会读。如果认得五千个左右，你基本上所有东西能读，你认得六千个中国的古籍，你基本上能够通读。这个很大的一个量，他四岁就读三千多个字，也就是说四岁左右他就所有的书都能看了。你像这个小孩子早熟吧。当时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一本书，不是三字经啊，三字经是容易，有本书叫龙文鞭影啊，龙文鞭影呢是清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儿童的启蒙的读物，内容很广博，形式呢短小啊，并且有韵律，有点像三字经，但是内容呢就更广泛。它呢是清朝的启蒙教育的桥梁， 那么杨振宁小时候呢，家里也让他去读这个书，没想到五岁他能够整篇书背龙文编引，这个是他一个神奇的。他小时候呢喜欢看各种的书，家里也让他看三国演义啊、水浒传等等，但是呢他对红楼梦呢没有兴趣，就是这种言情小说他劲头不大，他喜欢看打仗的啊，这是喜欢的。他少年时代呢，先家里呢把他放在厦门啊读这个演武小学，这读了一段书，他爸爸呢到清华大学教书了，又把他接到北京读教会学校崇德中学，这英文呢就是在北京开始学的。演武小学在厦门有一点英语课，到北京的这个教会中学崇德中学呢，那就是英语上课，他就英文就很好了。然后呢这个抗战爆发，这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这个南开，天津的南开大学都搬到了昆明，成立一家学校西南联合大学。那他爸爸呢也在西南联大呢在那里工作，所以又把他带到昆明，就在昆明一中呢去读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呢从小就兴趣非常的广泛，他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一个作家啊，一个英国作家叫 James Jeans， 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秘的宇宙》，叫 Mysterious Universe， 对他影响很大。他读中学的时候就跟爸爸说：“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啊！”你想那个孩子那么小就知道什么叫诺贝尔奖，这说明呢他这个智商超人啊。那个他呢，这个抗战爆发之后，全家呢。在北京那个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那当然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他爸爸呢就带着全家人，就首先呢就从北京呢就搬回安徽合肥的老家，就肥西了。在肥西住了没多久就不行了，日军呢继续的往西进攻，要打安徽了。那么所以全家呢就坐船就到了汉口，到了汉口呢然后坐了个轮渡，然后呢又过了武昌，从武昌呢又转车转船，这样呢再继续到内地啊，坐车广西云南，最后呢就到了昆明。他爸爸呢一直在西南联大数学系当教授，叫杨武之教授。他的家呢当时是住在这个西南联大的一个地方，西南联大有几个点，西南联大上课的地方呢在昆明城里面，但是呢这几个学校呢是分布在昆明的周边，像我的父亲啊，我的那个家庭的，他们都是在这个外面，就是昆明的外面啊。但是呢要上课呢就到庙里上课，庙呢就在昆明市里的庙。这个杨振宁的这一家人呢，因为他跟的是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呢是在另外一边，是住在一个村子叫黎烟村。黎烟村呢那里呢有三个点啊，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大普吉，一个叫小普吉，当中呢就都是田，因为清华大学的这个研究所搬过来了，就在大普吉呢做了一溜的住房，所以住了很多的这个研究所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大普吉隔的街对面呢就有一个村子叫陈家营，就是清华的家属疏散的地方，就住在农民的家里啊，并且呢盖了一些临时的房子。那么然后呢从大普吉向南走，大普吉在北面，那么有条河，这条河呢就流到昆明，河堤上呢有河堤是可以走的，可以走小汽车，所以呢这是大普吉到昆明的唯一的通道。那么然后从大普吉往南走4-5里，有一条从这个黎烟村出来的大概向东的3-4里的小路相遇，也构成了一个居民点，叫做大河埂。大河埂呢也住了一些名人，像潘光旦啊、赵世昌都住在这个大河埂。所以呢我说当时清华大学的架构就是大普吉、陈家营这个还有这个大河埂、黎烟村，这样构成一个三角形，大概方圆呢不到10里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清华的人都在那里。但是上课呢就要到昆明的城里的庙里面去上课。当时呢杨振宁到了昆明呢，他先呢在读中学，就在这个地方读中学，后来呢他考上西南联大呢就进城去读书去了。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英文已经很流利，他在北京的教会学校他读了这么久，他英文呢读看都没有问题了。 那么1938年，由于很多的内地学校迁到这个昆明，迁到这个重庆，那么怎么样考大学，大学也迁过去了。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就宣布呢，学生呢可以按照同等的学历去报考大学，但是不需要文凭。那当时呢，杨振宁呢是读高二，在昆明一中读高二，他呢就想去考大学试一试，因为他的数理的成绩都非常好啊。那么他就参加了这个高考，因为不需要文凭嘛，所以就设高考。没想到几天以后他就考过了，所以他高中二年级跳级就进到了这个西南联大，得到爸爸的学校。他呢报考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要学什么，他报考化学的，觉得化学呢很有趣。他到了化学系读了没多久以后呢，因为他笨手笨脚，这个后来到美国以后都把他叫做爆炸羊，就是他搞什么事情会搞砸啊，造化学呢更危险，因为会爆炸。所以呢他觉得这也不是他的专长，他的手脚不灵，他又是个左撇子，他是个左手。所以呢他就觉得搞来搞去看了西南联大的各个系，他觉得他更喜欢物理，所以呢他就转到物理系去读书。这样呢就读了几年，38年读到42年，他就在西南联合大学就毕业了。他的导师是北京大学的吴大猷教授啊。吴大猷教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了啊。这样吴大猷教授后来是到了台湾啊。他在台湾的时间很长啊，他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物理学家，也做过台湾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的这个院长吧，好像啊，这个，所以呢，他的在大学的导师就是吴大猷。那么吴大猷也是芝加哥大学啊的这个博士毕业的，那培养了大量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科学家。吴大猷呢是他在中国的大陆呢被叫做中国核物理之父，那吴大猷，他就跟吴大猷去学。1944年，他呢在西南联大就读研究生，读硕士研究生啊。他的硕士研究生呢换了一个导师，叫王竹溪啊，溪呢就是溪流的这个溪。这个王竹溪呢也是中国大陆的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呢是清华大学物理学的这个开创人。那所以吴大猷、王竹溪这两个清华的大教授，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的，都是他的导师。他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黄坤，一个叫张守廉。这两个人呢加上他这个杨振宁，在当时西南联大的叫做三剑客，三个人关系非常好啊，三剑客。1945年抗战结束了，当时呢国民政府还是有公费留学，其实抗战期间也没有停，国民政府再困难也要派公派留学，就是为国家这个训练人才。他呢就报考公费留学，1945年他居然的就又考过了，他呢就这个公费给钱就去了美国。他呢留学于芝加哥大学，大家记得他爸爸是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博士，做数学的。那么他的老师里面，这个吴大猷又也是芝加哥大学的，那个所以呢他基本上跟芝加哥大学呢很有缘分。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读芝加哥大学，他就进了一个叫 Arison 这个教授的实验室呢做实验。但是呢没做多久，这个动手的物理课啊他做不好，他老是笨手笨脚。后来呢干脆搞理论，他就找了一个叫 Edward Tyler 啊。这个 Edward Tyler 的脾气暴躁啊，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很偏执很挫挫别人的教授。他呢就跟那个 Tyler 呢就说跟他读研究生， Tyler 呢也同意接受他。那么他跟 Tyler 没多久以后，就发现 Tyler 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呢就完全不同。他呢就找这个 Edward Tyler 去商量，他说呢自己决定自己毕业的论文了啊，因为你去做研究生了，你这个那个毕业论文应该有方向。 Tyler 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方向，他呢就提了四个题目。 Tyler 看了一下呢， Tyler 自己并不感兴趣，他说可以，你朝这四个方向去做吧。他这个四个课题呢都是别人不做的课题，就非常冷门的课题。那么他自己呢在芝加哥大学搞了一年多，这四个课题当中的三个没有进展，他觉得非常沮丧。后来他回忆就说那几年他极为沮丧， 最后呢，找到最后的一个课题，他居然还有兴趣，也能够推进，他把它做完了。1948年，他又用这个课题就获得了博士的学位啊。他呢，就是当了博士。当了博士以后呢，就要做博士后了，做博士后就做项目了。那他在这个芝加哥大学呢，他就要找项目了。结果一找的话，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啊。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呢是有博士后的啊，也就是说你拿到了博士，你到我们普林斯顿呢可以做博士后，也就自己做研究的课题了。那么他呢就非常顺利啊，就到了这个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这个呢和我们意义上讲的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呢还不一样，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就叫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这个高级研究院呢就在普林斯顿这个 town 啊 ，New Jersey。他呢在这个院里面工作呢，他觉得就非常的好，因为自己呢是有这个项目，这个地方也很好，在 New Jersey 的 Princeton。这个杨振宁在美国很长的时间就住在这个 Princeton， 是做博士后。当时进了学校，他就认得了一个也是华人，这个人呢跟他关系搞得很好，叫李政道。所以他跟李政道呢就一起合作一拍即合，两个人就合作了10多年。那个杨振宁后来回忆录就说，他自己开始进行独立研究的时候，他觉得比较郁闷。当时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奥本海默，就做原子弹这个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呢就说这两个中国人呢都挺好的，这个杨振宁李政道。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之一呢，就是杨振宁李政道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在那里聊天，他感觉他很开心，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充满朝气。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杨振宁李政道呢，这个1956年的10月份，他们两个人呢就发表论文。当时的李政道30岁，�杨振宁34岁，就在美国的物理评论啊，这个 Physics Review 这本杂志上呢就发表文章。在这里呢就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叫做弱相互作用当中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镜像的，我讲的这个我今天就不解释了。但是呢没想到一年以后就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奖，1957年，这一下就变得大了。那个当然呢很高兴了，我们都现在还有当时的照片，他跟那个李政道梁振宁穿的这个 tuxedo 啊，带着自己的漂亮的夫人去领奖啊，到瑞典去领奖，那个镜头呢非常的这个漂亮。那么这个拿奖以后呢，这个杨振宁啊，他呢就开始呢就要派他去做一些工作了，做研究了。1957年他拿到奖以后啊，他呢这个要到瑞士日内瓦去做工作。日内瓦呢是个中立国家，跟中国呢有关系。他呢杨振宁因为离开中国呢就很长了，4、5年离开中国，到了1957年，他这有10多年没有见到他的家人，他非常想念见自己的爸爸啊。但爸爸呢在中国大陆根本就走不动，也没有钱，所以呢这个他就想办法呢，他要讲见他的爸爸杨武之啊，这是大数学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写了封信，就在瑞士在日内瓦就寄给中国驻日内瓦的这个大使馆啊，就寄给他们，就说这个信呢请转给中国大陆的领导啊，我希望我的爸爸杨武之能够来日内瓦跟我小聚，那个来回的路费我付啊。这个中国驻日内瓦的这个外交机关呢收到了这个杨振宁的信，当然吓一跳，因为这个人是个物理学的诺贝尔的得奖，那中国呢肯定不能小瞧这个人了。那这封信呢他就不敢说，就拒绝，马上呢就把这个信用外交邮包就寄到北京。这个信到北京呢，外交部的人呢就一看这咋解决不了啊，就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一看说特批让这个他离开，所以呢很快的就中国方面就打电报，杨武之呢就从中国呢就转飞机，最后到达日内瓦，就和杨振宁呢就见面，这样的见到爸爸。 这个爸爸呢待了很短的时间，后来还是得回去啊。那个但是呢，这就是你看这个事情就惊动周恩来，周恩来这个时候也就知道杨振宁了。杨振宁呢，他跟李政道呢有十多年的合作，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样就分裂了，等下再讲。杨振宁的真正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他是教书的，他在纽约州立的州立大学的实习分校在那里教书。那实习分校在纽约的 Long Island， 在长岛啊，英文名字叫 Stony Brook University， 它就是叫做 Stony Brook University。 Brook 呢就是一个小溪流， Stony 呢是很多石头的溪流，所以叫 Stony Brook University。 它是属于美国的纽约的州立大学的一个部分，纽约州立有好多个大学，其中呢 Stony Brook 呢是一个。这个大学是个公立的学校，是州立的学校，它呢有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它在好多方面呢比较发达，它的科学、工程、医学、社会学都很强大，特别是海洋学还有物理学和生物医学都比较出名的啊。他呢，杨振宁呢在那里教书，66年以后就在石溪大学教书。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成立了一个理论物理的研究所，因为他做理论物理，这个后来他出了名了，所以呢这个石溪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呢1999年就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就是根据他的名字。他呢当过这个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啊，1958年啊，就是他得诺贝尔奖的一年以后，也当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是1965年当选的，1993年呢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到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特别的晚了，他已经是年纪很高了，他快100岁了才给他当这个院士，这个比较特别的。他呢这个努力的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关系了。杨振宁的国籍呢，他出国的时候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1945年嘛，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现代的中国。他到了中国以后呢，中国的解放战争那就改了，那么这个中华民国呢就搬到台湾去了，那就所以变成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两边的对立。他拿的呢，他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拿的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这么1945年到他成了名57年，他当时呢要到世界各地呢做很多的研究啊演讲啊，所以呢就很麻烦，拿那个中华民国的护照他到处都受难，所以呢他就决定呢就想入美国籍。他当然也跟他爸爸就谈了一下，爸爸在中国大陆，爸爸呢就不同意，爸爸说这个父母都不同意，你这个中国人怎么变美国人呢？因为父母呢在中国大陆呢也就不习惯变成有一个外国的国籍。但是呢杨振宁呢从他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换美国护照是因为学术和工作的关系，他经常要到各个地方去旅行，所以拿个中华民国的护照非常的不方便，就入了美国国籍，1964年加入美国的国籍的。这个杨振宁呢对爸爸是特别的这个喜欢啊，爸爸影响他一辈子。所以呢这个爸爸到1971年呢，他爸爸已经病重了，他有偶然收的信说爸爸身体不好，很挂念，也没有了。他从这个1957年在日内瓦见过一次爸爸，搞到1970年代都没有机会见爸爸，偶然有书信也不敢多讲别的话，因为书信要检查。那么所以呢他就希望呢能够去见他的爸爸，但是呢中国和美国呢是没有关系的。到了1971年的3月份，美国和中国呢就开展了乒乓外交，就乒乓球啊，美国乒乓球队就被中国请到中国去打比赛。所以呢当时毛泽东呢就示意呢，就中美之间的关系要缓和，那是尼克松访华以前呢。所以到7月份这个杨振宁呢就申请到中国去探亲啊，中国政府呢就马上呢就立马就给他签证，就说这个因为这是世界知名的华人的物理学家，当然给签证了。所以他在1971年的7月13号到8月17号有一个月回家呢去见他爸爸。爸爸叫杨武之，病重啊，哎呀这个也没办法了，当然 也只能说见见了，聊聊了，让爸爸开开心心了。这是他的一生，是他的父亲，又是他一生的人生的导师了。要不是他爸爸在芝加哥大学读数学，哪有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呢？这个爸爸对他作用很大。那么当时呢，周恩来呢就见他，文革期间周恩来要见的人不容易，就见了这个杨振宁。周恩来就说，你这个在西南联大毕业的，你有很多的同学啊，有很多的朋友啊，你想见什么人呢、啊、我们可以给你安排啊。大家知道自从文化革命开始以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上呢就把它清洗到农村去了，大部分去干校啊，去这个很边疆的地方了，因为知识分子全部大学都关掉了。而这个跟杨振宁有关系这些人呢，大部分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没有走的呢，都有些呢给打倒了，但是呢有一些呢就放到了这个做中国的原子弹，那个是原子弹还没有成功，那个在青海搞了一个工厂叫221厂，就是试验原子弹的。但是呢文化革命爆发的时候，这些工厂里面的红卫兵呢，就这些激进分子呢，就开始批斗这些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呢就有些给打死，有些给批斗，不得了。这杨振宁呢就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这些老同学到哪里去了，但是他给了周恩来一个名单，说我第一个想见的是邓稼先，第二个我想见的叫俞敏，第三个叫陈能宽，第四个叫胡思德，这几个人呢我很想见这四个人呐、啊。所以周恩来呢就当然记下这个名字，没说话，交给下面。这下面这四个人呢都在青海221厂批斗啊打呀，很惨，也不能工作了。结果呢就让他赶快就这几个人呢就回来，特别是邓稼先。邓稼先就回到北京，当然邓稼先不能说我在哪工作了，我挨了什么批斗，不能说了，但是大家叙叙旧，讲讲昆明的老事。他这个说要见人呢，无意之中呢解救了这个文革被批斗的邓稼先。那个并且呢从那个时候以后，这个青海221厂的科学家呢再没有被打死的，并且呢有几个要提到的这个俞敏啊、陈能宽啊、胡思德啊也得到解救啊，把他调回有工作，或者在青海或者回北京。他不知道，他后来到中国革了文革以后，很多人告诉他，哎呀幸亏你提了我们才得救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杨振宁呢，他为了提高中国物理学研究的水准，他呢就回国很多啊。这个当时呢，这个中国由于文化革命的冲击啊，这个物理学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都遭到了很大的这个冲击。他呢就想办法要建立很多这个理论物理研究所。1986年他就在南开大学的程醒生这个数学研究所呢就建立了理论物理的研究室，并且呢搞了很多的项目。1997年呢他又推动了北京清华大学的高等研究所，那么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呢还请了一个得了这个数学最高奖的这个学者啊，叫得图灵奖嘛，数学最高的这个获得者叫姚其志，他呢又请这个姚其志呢到清华大学工作，他帮中国做了很多事啊。他呢这个慢慢他回中国就多了，他觉得中国呢生活呢也就比较的这个稳定。这个我们讲呢，杨振宁呢他是原配是个人物啊，他的原配大家记得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的非常大的一个将领叫杜聿明啊，杜聿明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给被逮捕的。杜聿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将领啊，也是留学的，并且打仗呢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经验。那么杜聿明呢，他这个其实呢这个国共内战，那他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因为那整个兵败如山倒，那不用他的兵团，什么黄淮兵团呐、啊，杜聿明的这个兵团呢，全部都完蛋了。所以杜聿明被抓也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但杜聿明呢是个世家，杜聿明的这个原配啊，这不杜聿明的原配我就不讲了。杜聿明呢有女儿。 他的女儿叫杜志礼啊，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儿。我们看这个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啊，穿了一身白色的礼服到这个瑞典去和陪他拿奖的这个杜志礼非常漂亮，这个世家啊。1950年，这个杨振宁呢28岁，杜志礼呢21岁，他们就在这个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在那里结婚。结婚以后呢，杜志礼呢在纽约的慈溪大学呢担任中文教师，他里面有中文课，所以两夫妇都在这个地方啊，一个在纽约的州立大纽约州立的慈溪大学，一个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后来呢，杨振宁66年呢离开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就直接到了慈溪大学啊，在那边就教书。他们两夫妇都在那个学校教书。那么并且呢，这个他们两个人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子女呢全部定居美国。这三个子女基本上不会讲汉语啊。大儿子杨光诺1951年出生，是美国的电脑工程师。第二儿子杨光宇是1958年出生的啊，隔了7年比哥哥啊，后来成为化学家。女儿呢杨幼礼啊，这个他因为他女他的妈妈叫做杜志礼嘛，叫杨幼礼，1961年出生的，当了医生，这都非常不错的。杨振宁和杜志礼在普林斯顿这个镇，也就是慈溪大学的那个附近啊，他生活了大部分时光。他们从结婚1950年一直到2003年，他们携手一共度过了53个年头。2003年10月份，杜志礼呢因为病就去世了。杨振宁呢当时81岁，太太去世了，年事已高了。那么2004年的年底呢，他呢就和那个翁帆结婚了。那个就是引起大陆骂他最多的就是这个婚姻。其实杨振宁和翁帆第一次见面是1999年，当时呢这个李嘉诚先生建立的汕头大学就请了杨振宁先生到汕头大学去访问讲学。那杨振宁当时年纪就是70多岁吧，那也还挺好的身体，就到汕头大学，在那里呢就见到一个翻译，就是叫翁帆。翁帆呢汕头大学离开了以后，他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啊学翻译的，所以英文应该很好的。他呢在那个地方呢第一次和翁帆见面，当时学校就是安排翁帆呢陪同他，因为翁帆的外语非常好。那么这样呢就两个人认得了。然后过了这个5年，这个杜志礼呢已经去世了1年多，杨振宁呢就一个人孤孤零零，也没有人照顾。他们两个人呢5年的认识呢互相也都了解，所以2004年年底呢不知道怎么就谈成功了，所以就结婚啊。这个就是当时杨振宁是82岁，翁帆呢28岁。翁帆呢是离过婚的，他有过一次婚姻，那么相差54岁。所以呢大家就说，哎呀，这个两个人就翁帆呢为他的名和利了，这个婚姻不会长3年的，当时说的沸沸扬扬的。没想这两个人呢也度过了20多年这个婚姻啊，一直到今天啊，2025年的10月18号，这个由杨振宁去世，这个翁帆呢就变成了这个独身啊。这个翁帆都50多岁了，你想想到现在为止。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讲到了杨振宁的这个故事了。杨振宁呢长寿，那个很多人就问他，杨振宁先生你怎么这么长寿，到100岁的时候他身体好，他记忆力一直都很好。他呢其实问他有什么养生方法，你运动吗，你做什么东西吗，他说，我说老实话，我真是没有什么养生的方法，可能就是基因好也很幸运。他说呢，我的医生呢还算顺利，他心境比较平稳，从来就不会急，网上骂他的东西他从来都不看啊，翁帆也不会给他看。他说我的心境平稳对健康有很大帮助。他说当然呢这个现代医学进步，他75岁的时候有过轻度的心肌梗塞，但是心脏的搭桥手术很成功啊。这个搭桥呢就已经比较麻烦了，因为最早是支架，支架呢就不要做手术啊，就做一个血管送进去一个支架。他呢大概那个时候没有检验出来，到有的时候就是心肌梗塞，就做了搭桥手术就成功。 他呢就活到了103岁，所以应该说他就是天寿了。他呢这个有些笑话啊，有几个笑话。第一个笑话就是他从小就是个左撇子，整天呢遭到同学的笑。大家知道这个在右手为主的地方呢，这个左撇子成问题的。但他爸爸呢估计挺能容忍的，如果我在家里是左撇子，估计我妈就肯定不同意，要一定用右手吃饭，那就改过来了。但是他呢就是个左撇子，他呢动手能力就很差。那他从小，有些人说他小时候啊，他用泥巴去捏一个动物啊，他捏了一个动物给他妈看，说妈你看我捏的是什么，他妈妈说是莲藕，他说不是莲藕，是一只鸡啊。你看他的动手能力就这么差，从小就这么差。所以呢他读化学不行，有些人给他的外号在美国叫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大家叫他叫爆炸杨，就是他的做化学做不好一搞就爆炸。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参与实验室的研究，因为笨手笨脚越帮越忙，最后呢就不做实验室的研究，就改为理论研究，没想到就成了大家啊。那个他做了很多的贡献，很多的工作，那个他也有很多的经历，因为他的上司就是奥本海默嘛，他是核物理学的大学家，那个50年代他就帮奥本海默做事啊，在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这个经历啊。杨振宁呢今天去世，享年103岁。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